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2001年2月12日是达尔文忌日，有约100名科学家签署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科学质疑。宣言中写到，我们质疑达尔文宣称的生物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论来解释复杂的生命，我们鼓励谨慎检验达尔文理论存在的证据。到2019年2月，对达尔文进化论持质疑态度的科学家名单已达到1043人。实际上，从1859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不断受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新发明的挑战，但进入了20世纪，进化论却逐步占领学术和教育领域，尤其将神创论排斥出学校教育后，进化论进而垄断了西方乃至全球的教育领域，堂而皇之变身为科学界不容许被质疑的权威理论，以及又攻击宗教维护无神论的盾牌。这1000位多名科学家大多都是美国各大学的生物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包括曾得到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例如进化论生物学家史丹利·萨尔斯、乔治亚大学的量子化学家亨利·舍费尔、俄罗斯自然科学院胚胎学家利亚伊·比洛斯夫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研究员赖尔·詹森。根据宣言的要求，凡是获得自然科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或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签名公开质疑进化论。进化论在过去100多年来对人类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上两个世纪种族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但是进化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经不起推敲的，随着考古学、电子生物学和其他生物学研究的进展，进化论的谬误亦逐渐被揭示出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对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论断提出质疑。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巴斯大学和美国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合作的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能以原先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演化。进化论认为生物多样性只存在在复杂的环境里面，而一个简单的环境里面最适合该环境的物种，最终将排斥所有其他物种，取得支配的地位。这个就是进化论的适者生存的假设，生态学家通常称之为竞争排斥原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罗伯特·比尔·德莫尔教授表示，微生物学家通过在实验室建立非常简单的环境来检验这些假设。他们观察在这样的环境下，细菌经过几百年繁殖以后出现的情况，这个相当于人类的3000年左右。进化论认为只有该环境下最适合生存的基因组才会最后生存下来，但是实质上他们发现实验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遗传多样性。在过去试管实验中亦发现了生物多样性，但是往往被以实验没有进行足够长的时间，使得出最后支配物种为由加以否定。新的研究表明，过去的实验是没错，是进化论的解设不对。巴斯大学赫斯特·劳伦斯教授表示，新的理解 关键是微生物对食物的利用率取决于它们拥有食物量的多少。如果给它们足够多的食物，这样食物的使用效率就低。当我们意识不到微生物对食物有不同的利用策略时，我们发现一个新原则，就是适者和不适者都可以共存下去。圣地牙哥州立大学戴维·李普森博士得出结论，早期的工作结果表明，他说相反的食物使用策略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共存，但是这个是第一次证明了在最简单的环境中同样可以导致生物多样性。一项细胞生物学研究引起科学界的轰动，加拿大和捷克的科学家共同发现一种细胞不依靠进化论者所认为的必须细胞器粒体而存活。这个研究结果提示，修改教科书上的生命定义以及再次证明生命进化论是错误的。生命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几十年来生物学家一直认为所有复杂的细胞又称为真核细胞，包括动物、植物和真菌细胞，都具有线粒体这种细胞器，并在教科书中定义为这种细胞必须含有有线粒体，否则是无法生存。加拿大和捷克科学家作出的惊人发现，类单边滴松鼠的真核细胞中没有有线粒体，说明几十年的生物学定义存在错误。因为新的研究证明真核细胞可以没有有线粒体，这个发现具有空前巨大的影响力，它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如何生存和生长的看法，也就是说生命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变，而不是进化论，而不似进化论者所假设的那种公式般的简单。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生物学家尤金·葛灵在科学杂志上提到，该发现具有实质性意义，让我们知道了真核细胞无需任何线粒体而生存。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生物学家马克·范登吉森表示，这个实验结果是不可思议，因为每本教科书都说明真核细胞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线粒体。细胞的结构不可能是各种分子随机组合的几率产物。实验证明进化论是谬误，该研究再次找到证据说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现有生物学理论的缺陷。美国科学会 Euroclear 网站报道，丹麦科学家因为找不到足够的化石证据说明绿藻进化成所有的陆生植物，而不得不向基因组中寻找进化依据，但得到的研究结果正好说明进化观点是错误的。丹麦加士伯实验室的杰斯伯·哈尔特解释，那些生物学者使用太多的让人高兴的巧合事件，去想象绿藻经过所谓的长期预适应而变成所有陆地植物。哥本哈根大学科学家彼得·乌勒斯科夫表示，测得的基因和形态数据都说明进化论讲的理想演化假设很难解释水生藻类变成陆地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得不根据现有试验的证据而改变想法。另一个证据亦揭示了进化论的错误。上节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回来再讲科学家们 由鸟类大脑质疑进化论。以色列一个山洞里发现的40万年前现代人牙齿化石，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那个时候人类的祖先都还未进化成猴子，怎么会存在现代人的牙齿？据英国媒体报道，以色列考古学家10多年前在该国一个洞穴中发现了距今约40000年的数果现代人牙齿化石和其他遗迹，现在才宣布这个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此类遗迹，对人类史和考古学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由于人类进化论的祖师爷是达尔文，这个发现与达尔文完全相左，所以尽管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阿维窝福尔教授和拉恩巴尔卡尔博士在2000年在以色列中部格泽姆山洞中发现了这些牙齿化石，亦不敢公布，而是将它作为重点课题默默地研究。有报道指出，这些牙齿化石形状大小均和现代人的牙齿极为类似，经过测定它们距今约有40万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现代人化石。除此之外，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人类打磨过的石刀、石斧以及火石等人类活动遗迹，他们认为当时的人类已经有制作并使用石器工具、人工取火的能力，并且还从事打猎和采矿活动。此前在非洲找到的现代人化石有20万年历史，于是有人说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就算是起源于非洲，亦推翻了达尔文的人是猴子变的荒谬说法。现在在以色列发现了40万年前的现代人牙齿化石，现代人的起源是不是又要改为以色列？如果明天在另一个国家发现2000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然后又在一个国家发现8000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难道除了不断在世界各地更换祖宗外，还要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坚持说自己是猴子变的？据媒体报道，科学家们由鸟类大脑质疑进化论。据媒体报道，29名神经科学专家认为鸟类大脑的发达程度与哺乳动物类似，从而提出许多现在关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理论已经过时。这些科学家将此发现发表在2005年2月号的神经科学综述上。该论文第一作者是美国杜克大学神经学家 Eric Jarvis， 他表示这项研究否认了大脑是分阶段进化的这个观点，而鸟类大脑中一向被称为原始的区域， 实际上具有着复杂的和哺乳动物大脑类似的处理功能。该研究由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报道中又指，科学家们发现白鸽能区分不同种类的油画作品，乌鸦能制作有用的工具，还能够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其他的鸟。而鹦鹉不仅能够学习人类的词汇，而且还能够将它用来与人沟通。这些科学家们在论文中写到，人们原来以为鸟类大脑比哺乳动物大脑原始，这种形式已有100年的历史，这些是不正确的。以进化论为基点的用于描述哺乳类动物大脑的理论，在整个20世纪广泛使用，这个严重影响了科学新发现的交流与发展。报道又指，目前的命名方法是由19世纪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生物是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进化的，因此在对待鸟类大脑与哺乳动物大脑上，它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称号。进化论的解说由达尔文在19世纪提出，他自己亦觉得是有许多的疑点。科学家亦发现很多达尔文的认识其实漏洞百出，但出于多种原因，进化论这个观点核心仍然在科学界普遍倡导，而宗教界一直对进化论持质疑态度。进化论试图从纯生物的角度解释人类的起源，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而且主张人类就是自身的主宰。这种观念直接挑战道德的超然性来源，从本质上动摇了道德的根基。进化论的观点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道德、伦理、法律、心理、哲学和政治等方面。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负面现象几乎都与进化论有关。达尔文在《人类的自由》一书中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的道德分析，他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与动物的利他行为没有本质区别，人类的道德良心亦是进化而来的，而且道德的演化是群体适应的结果。然而在人类社会当中，道德本质上是利他的，如果为他人着想就被视为善良，如果只考虑自己就被视为自私。人的善良行为不是进化论的所谓自我生存或群体适应的需要所能解释的。如果好像进化论所言，道德真的是进化而来的，用弱肉强食的思想作为指导，如何能演化出替他人着想的善良呢？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的道德性。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类就会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或者被邪念控制而堕落。被称为现代创造科学之父的美国地质学家亨利·莫里斯曾经表示，无论进化是否被误解或误用，它确实已经成为世界上各种邪恶学说和影响的伪科学理论依据。人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在主张进化思想是世界上主要有害体和做法的根源时，我并不是在暗示相信进化论的人都是邪恶或道德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进化思想本身，而不是相信它的人。苏格兰著名人类学家、解剖学家阿瑟基斯教授对进化论的道德观所作的研究结果是，正如我们所见，从前和现在的所谓自然进化过程都是残酷、兽性、冷酷和没有怜悯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